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一个人的时候，我喜欢去咖啡店看看书，跟朋友聊聊天。午夜咖啡香就是一个小凡和你谈心的地方。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零点繁星节目，我是徐小凡。那非常高兴呢，今天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邀请到了 Sunny 姐妹来到我们当中。 Sunny 姐妹你好。
你好小凡。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去接触这边的教会的呢？
其实进教堂也有一个原因啊，就是我先生哈，他虽然不信主，但是他就觉得当今的世界太乱了，他就觉得要给孩子找一片生长的净土，他说去教堂。这中间呢，也有一些有人说为了孩子将来上个好学校去天主教堂吧，有人来约我们，我们没去。又有长得帅哥美女那样子的，就是白人，都说着很标准的普通话，来拉我们去他们的教堂，非常的热情。后来说那是摩门教的，还有家附近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会，但是我们怎么都没有心动。虽然我一心想去教堂，但是都没有心动。恰巧就这一天，妈妈无意中带回来一个阿姨的话，说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中国人啊，有老年的活动。我想孝顺妈妈，我想那她开心，我就要送她去。哎呀，后来我都知道一切的在圣经里头都有解释，说你若孝敬父母，他也必使你的年岁增长，对吧？孝顺父母是很让神欢喜的事情哈。哎呀，当你要去爱的时候，神的爱，神就为你开道路、开门，神的爱就大大的倾给你了，倾注给你，是吗？后来我们就这样进了神国，不是相遇了上帝，还进了神的国度。恩典就这样子赐下来，孩子们也信了主。后来我的妈妈和我的先生也同一天受洗。
哇！
我的先生抱着孩子在我的教会的慕道班跟人争执了三个学期都不能毕业，孩子都会祷告了他还不能毕业。到后来真是神的恩典了，真的神的恩典和拣选。后来现在成为主日学的老师，成为校的小组查经的带领人。我们每周他虽然那么忙，在1000多人的公司里面他做高层，但是每周我们有7-8个小时的时间是在教会里的。神也没有让我们的工作做不下去，
是
或者说让孩子疏于管教，功课落下来，都没有。真的，神不仅拣选他们成了神家的孩子，而且让他们在自己的学校里也都还有非常优异的成绩哈。真的很感谢神，
谢谢，
祝福满满。三个孩子从小就问我的小三，从小就问我妈妈，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见神呢？是因为我们身上有错吗？他不知道说有罪，他说有错吗？他们所有思考的问题在圣经里面，他带着问题回家来，跟我们讨论。我觉得很好，
是
我们天天神都在我们家里面做工，在我们亲子关系里，甚至在我们夫妻关系里。原来我们婚姻初期磨合也是很痛的，但是感谢主，我的先生从一开始他是这样的状态啊，他说你想得美，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还要给你带孩子，哪有这么好事儿？
对啊，
直到现在他不仅给我带孩子，他和我一起带孩子，他还去带别人的孩子，在教会里教别人的孩子，上儿童主日学，带厄瓦纳的那个，厄瓦纳都是小孩嘛，
是
啊，真的神的祝福满满。当你有心去侍奉的时候，神会把你的把能力加添给你的，
是
他先预备这个人，预备了你的心，就把能力倾注给你了。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无论是我的孩子在教堂里弹琴，还是在诗班里献诗，还是我在教会里的一些力所能及的侍奉，神都是这样给我们。
所以现在你们是一家人都在侍奉主。
是啊，因为神也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嘛，让我妈妈和我的先生在我先生生日的那一天同时受洗归主。
哇，真的是，他那天他就是重生，他真的是他的生日，
是他的生日，
是
4月20号。神的日子都是非常美妙的。我是2011年8月12号觉知信主的，2012年8月12号我受洗归主。你刚才是问到我在写见证的时候出现什么事情，
对，
先是我的女儿病了，
对对对，
接下来就是先生呢又跟我吵架，真是不好意思。但是我就有一个警醒，我想我听到有人说听说你要受洗了，我们会为你祷告的。我当时想，为什么受洗了还要为我祷告呢？接下来又听又一个人说，你在说，他说谁谁谁的姐妹在受洗之前家里的车库被烧了，他就还有什么在房顶上干活梯子倒下来人摔坏了，都是从教会里四面八方传出来，都是这样的声音。
撒旦在攻击。
是可能是吧，那时候我不明白，我不明白。然后呢，当我进到这样愁苦境地的时候，突然就想，哎，他们不是这样吗？哦，如果这是攻击的话，我就想，那我不怕你，我定义要去。所以我先生的那一关，吵架的这一个关，我就过来了。接下来哇，就是孩子就受到牵连了，
是
让小孩生病。本来小三子是非常听话的，不是小三子听话，是三个孩子的都还算是好带的。结果那一天夜里面，到我做见，就是第二天要做见证的时候，要受洗之前，整夜的闹，其中孩子生病，病了一个多星期以后，到最后老大老二好了，老三在我主日之前，就星期六的这一个夜晚，一直闹到早晨7点钟才安生。我相当于整夜没睡，然后我写见证，见证也写不出，见证我在电脑里面存了7次都丢失了，后来我说这个见证这么难写吗？好的，那就用手写吧。
是，
我就用笔来写。很久都不用笔写字了。到最后因为孩子又哭又闹，用笔再重新写一遍，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也没写完。后来说算了，不写了。就这样子，到主日敬拜的时候，说叫我上去做见证的时候，就这样空手上去了，一夜也没睡觉。然后那个我的姐妹们都还替我担忧，说哎呀，他怎么这空手上去的，还替我捏把汗。但是就是为神做见证，神就必与你同在。
是，
所以就顺利的，就是虽然经历了小小的这些坎坷吧，我就顺利的受洗了，就在主所定的日子，那个8月12号，整整一年。于是接下来的这7年，我就一直在我的教会里成长。我去上主日学的第一堂课叫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特别想明白呀，虽然我觉知了，那受洗了以后知道进了这个国度，我是新生儿。
对，你要慢慢成长。
对，要成长的话，你得去学习。而且我也愿意去学习。星期天早晨我都是精神抖擞的，6点多钟就起来，先生不去，要是睡觉，他说你去吧，带孩子，但是我想让他和我一起去，
而且想把孩子也要带去。
对，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我不能给你借口说你给我带孩子，你不去也好，我自己把孩子给带走。
是，
我就6点多钟就起来把饭做好，然后把孩子们呢，等到他们8点多钟起来，要给他们个个穿戴整齐，我就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走，喊他去他不去，我好，我就把你留在家里，让你自己在这里愧疚吧。我们从外面欢欢喜喜的回来的时候，我们精神焕发，容光满面的，你在家里就是消耗了一个上午，你什么也没有得着啊。
对，
后来慢慢的他们看到我们从教堂回来总是那么喜乐，孩子也高兴，大人也高兴，他就受到感染，他就一个人在家里，不管你看小说还干什么，总是还是没和我们在一起嘛。后来他就慢慢的就跟着我们来了。我也不想太扑起，他说啊，你就必须跟我们去。我也没有
那样子，反而没有果效。
是，他就来了，然后我们一起带着孩子来，慢慢的他去慕道班学习呢，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其实神带领我们。
锁在冰冷夜，渴求的温暖与我隔绝，我的世界在倾斜。
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零点繁星与你相约，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电邮繁星 @良友.net。
神的恩典真是数不胜数。我是当年我生完老三以后啊，产科复检的时候，医生发现我有一个子宫肌瘤。
哦，
然后当时孩子还小呀，
那个子宫肌瘤
24毫米。
那医生有没有说要怎样要要把拿出来吗？还是要怎样？
医生是跟我说专科医生会为你安排治疗方案的。我打电话给专科医生，他给我的 appointment 就是在11月20几号。那个时候想到那一点上，既然它长在不停的长，那又会长到多大呢？有病人家说要早看病嘛，所以我就叫我妈妈从中国来了。我说妈，你在这里给我看着孩子，换我回国去治病，因为在中国你只要进了医院，有病立马就给你看上了嘛。后来我说那我赶紧回去治，有病早治哈。然后妈妈替我看着孩子，我就回去了。因为飞机上有很多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嘛，有一个姐妹给了我一套福音的碟子，12章。然后我在飞机上听的那个的时候，我就不知不觉的时间就过去了。那是一个牧师的布道会的系列的布道的讲碟，一共是12张碟子。等我听完了以后，哎呦，我就 没有回家了，没有去看医生了。本来我妹妹还替我联系了一个博士生导师，一个老中医，我就想我要去大别山里面，我要把这些美好的信息传给山里的乡亲们。
可是本来是要回国去看病的，后来就变成回国去传福音了。
对，我就放下箱子以后我就自己走了，我就把箱子丢在家里面，我跟我妹妹说，我说我要去大别山。他说你怎么现在去大别山呢？我说我有事去山里面一趟，一二十年了吧都没有去啊。去了以后哎呀，真的我就去跟，在进了山村以后，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传福音要祷告了，我完全是凭着一种圣灵的感动就去的。从小就在这个山窝窝里面嘛，大家都给了我很多的爱和热情哈。然后去了以后哎呀，感谢主，那一家孩子都在大城市里面打工，有两个老人，三个老人，就是弟兄俩和一个弟媳妇，其实他们都很老了。因为我小时候在那山窝窝里的时候，可真的是没有听过耶稣啊，没有人知道耶稣，没知道什么叫福音，什么叫上帝，没有人，身边的人是没有提问。我跟他们讲这个的时候，哎，我坐下来以后，怎么他们竟然是觉得那么美好，就很神往的要给我做饭吃，也都忘记了，我也不饿了，然后最后我说你们愿意信主吗？愿意信这样一个耶稣吗？说愿意。一家三个人坐在他们家黑乎乎的墙壁下面，
感谢主。
哦，真是，就在火炉那个围着火塘边上，虽然已经不烧火了，但是我们就围在那里觉知信主了。再后来，因为我只有几天的时间嘛，我就离开了，我回到了苏州。我也想把福音带给我的至亲呢，我的家里的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相信，
没有那么容易
啊，
对，
不容易相信。可是我走到县城里的时候，我想起来了，我到离开大别山走到县城里的时候，有一个中学的副校长、教导主任，我说我就觉得我多年没有什么好礼物带给你们的，我现在就觉得我得着很好的东西了，我就跟他们谈这个，然后哇，他们心也很柔软，他说我信，我是信的。哦，我说信的那多好，我就觉得他们和我一样同在光明与快乐和福气当中了。就这样，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带人怎么做觉知祷告，我当时怎么做的我就带人怎么做的，但是我心里头是一直是为他们跟上帝说话的，我是在为他们祷告的，我的好的福分他们也
有
了，他们在和我同时享受的，我心里是纪念着这件事情的，也是很感恩很快乐的。然后我觉得我不虚此行，虽然我的家人没有跟我信哈，我的奶奶我的父亲都没跟我信。然后来到南京的时候去找医生看病，那个专家号都一两百块钱一个，那医生见着我了说，你说你三四天以后就走了，你来看我干什么？
是
中医哪有，他说要很长时间调理的。
对
他说你都要走了怎么来看我？
是
后来说哎呦，我说我有事儿耽误了，后天又必须要走。他说那这样我给你开些药带回去，然后他就给我开了许多的中药，还有我婆家的大嫂按照农村的方子弄了一些什么啊，核桃叶子什么的，哎呦，我带了一箱子的中草药回来，回来以后就束之高阁，繁忙的生活也把我让我把这件事情全都忘干净了，我也一口没吃，半箱子就放在家里头。然后时光飞逝啊，到了十一月份我再去见我的专科医生的时候，就出现了上面那一幕，病好了。
怎样叫病好了呢？
就是那个我再去检查的时候，我的专科医生我说你看哈，我说现在怎么，我这个你准备给我采取什么治疗方案呢？
是
他说你有子宫肌瘤是不是？我说啊。他翻一边翻病历，他说哎，怎么这一张 B 超报告单子上没有提到子宫肌瘤啊？我说哦，是吗？突然问了一句，我说
是
子宫肌瘤会自行好吗？他说你这个年龄不会。他说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经历了什么
神迹，
我立刻想到我是不是经历了什么，但是我就好奇。后来我说那怎么办廖医生？他说回去再重新去做 B 超。后来我又到了B 超室去做 B 超的时候，那个人说，他说你不久前刚做了 B 超，你怎么又来了？然后说，我说你翻一翻我前面的病例，我说在过去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B 超报告单上都说我有一个子宫肌瘤在增长啊，我说这一次，我说 special doctor 说怎么搞的，你没有提到这个事情，他在想给我这样发， 给我一个看看怎么给我治疗呢。然后他听到我这么说，他就翻翻前面的病历，确实是的，最后的记载是说是24毫米嘛，然后他这一次就特别仔细的检查了，写了5条6条，第五条是说没有子宫肌瘤，
完全没有，
就是没有子宫肌瘤。后来我再回到我的专科医生那里去见他的时候，他说哎，你没有子宫肌瘤。后来我就说子宫肌瘤不会自行消失啊，他说不会啊。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廖医生，我说我信耶稣，哎，我信神，信主了，我说然后他说哈利路亚，他说感谢赞美主，我从医几十年呢，我没有经历过就是像你这个年龄子宫肌瘤自行消失的。
是
因为你如果说它是误诊，不可能，过去的2年多都是误诊，
对对对，
而且还发现它在增长。
是
啊，这是我第一次，我就后来我还是纳闷，我想人家说你向神求什么神就必给你，我说我没求啊。后来我就偷偷的拉了一个姐妹，我觉得她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了。我说小梅，我说我没有向神求，哎，小梅说你不求他都会治你的，那神是根据你的需求给你的，不是你求他他才给你的。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然后我想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也正是因为我妈妈当时看到我，因为她也知道我是子宫肌瘤，又听到医生跟我这么说，说我的子宫肌瘤在我这个年龄是不会自行消失的，那所以我妈妈也很震撼。其实我妈妈在中国是拜菩萨的，哎呦，她搁家里面供着的，阁楼上供着很多东西。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胆子，当我再一次回国的时候，我就自己把她的那些东西就给她全都给她扔到垃圾桶去了。我啥事儿也没有，我就这么回来了。感谢神呢，我妈妈她现在也跟我一样。我们全家人都信主，神的带领奇妙。后来我的小侄女儿从中国来我这里上学，放学回家来了以后，她跟我说：“大姨妈妈，我也要做一个基督徒啊！”我说：“什么？”我想我没给你洗脑啊，因为她爸爸妈妈很担心我这样嘛。
是是是。
我真的要做基督徒，我真的要成为基督徒。
为什么呢？
后来我就问她：“你为什么？”然后她上的是一个天主教学校，然后她就说：“哎呀。”我就觉得你信的那个东西，因为大姨夫和大姨妈妈都已经是基督徒了嘛，在我的家里面，我们就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嘛。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也看到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祷告，我们怎么去教堂侍奉哈。
他是在你们身上看到你们美好的见证，
有，
然后他也想。
对，
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要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如果你硬是去叫人家信的话，那这很难，反而还会就是有个反效果。那如果你就是把你生命活出来，把信仰活出来的话，你是可以感动到旁边的人的。
也许就是这样，神的作为太奇妙了。这个孩子是一个独生子女，咱们中国的房子是钢筋水泥的，所以呢他一个孩子在家里学习的时候，我们走路都是蹑手蹑脚的，讲话都要轻言细语，直到那个啊，他来到我这里时候，你想想，我3个孩子，加拿大的房子是木板结构的，一点也不隔音。
对，
然后我的3个孩子都学音乐，我女儿每天要弹钢琴，弹很长时间。她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她在那里学习，她都不嫌吵，她都不怕影响，她也不怕影响学。我让她去图书馆，她都不去。
她宁愿在家里。
她就要在家里和我们在这种氛围当中和我们在一起。我觉得，其实就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啊。是神拣选的他，他要信也是神要他信的。然后一个外国的留学生来到这里，英语还能考90多分，我觉得这个孩子是有神的祝福在他身上的，有神的。
所以后来他也到教会去，
他追着要信主，我还不敢怠慢呢，我就说我得让给你带到教堂去，我就他到英文堂去听到，也在中文堂听过的，后来是我们英文堂的牧师带他做的觉知祷告。那我是想，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的孩子如果与上帝同行，在上帝的国里面的话，我们都可以放手。我也想跟国内的那些家长们说，如果你的孩子离开你以后由上帝接管的话，你真的放120个心。
是
啊，你这是最放心的。不管他在不在你的视线之内，甚至他有时候在你跟前，你拿他没有办法，但是神 一过做工的时候，他上帝的灵进到他心里面，他的生命让上帝来管理的时候，那你就请好，看着好。
是是，不光他不会走歪，而且许多时候当他认识神之后，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反而会拉近了。
没错，
我见过许多的就孩子，就之前非常的叛逆，或者说之前跟父母是完全是很抵触的，但是当他成为基督徒，当他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救主的时候，他不光他自己改变，他跟父母的关系改变，父母因为孩子的改变而让他们也来认识神。这在身边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见证。
对，他就是这样。他本来是一个很内向的孩子，人家都说这孩子不善言语哈，没想到真的是圣灵就在他生命里头做工，在这里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而且都是本地学习很好的孩子，然后他自己跟人讲话呀都是笑眯眯的，而且现在第一年大学生活他们都说紧张，这两次他回来告诉我说啊，谁谁谁学习说脑袋都学懵了，我说你呢，他说我觉得还好啊，他在那里读双学位。那么我心中有一个意向，就是说当我们的宣道会在滑铁卢大学职堂以后，就特别想如果把我们的年轻人把这些离开家的这些孩子们都得着，
是
多好。
对，
这些孩子将来他们都会走向社会，有的是回国去，
是
他们从海外带回去的不光是专业的技术，
是
还能把这份福音给带回去。所以现在我们的国内的教会和基督徒弟兄姊妹都遭到很大的逼迫。
是
其实我们相信福音一定会传遍大江南北的。
是
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学成归国以后，又带着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又带着高于这一切的福音，在回去的时候一定会大大兴起。我现在心中的意向就是要让这个孩子也成为福音的管子，让他不仅被神祝福，更被神使用。
哇，非常感谢三妮姐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如果下次有机会，我还想听听三妮姐妹来跟我们大家做分享。
是，那是过去的经历。我们每一天都在神的带领和恩典当中，都有生命的见证。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
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零点繁星，大家晚安。
好，晚安。